今天晚上呢，哎，还是拿一个比较好玩的题目。我们一般稍微读过保罗书信，就是对于这个男人女人这个事情觉得很不服气，对不对？这个例子挺好，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东西望文生义的那个误会有多大。有没有读过这个主耶稣讲的话？22章，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以前在我们这里，他就不敢说现在在我们这里，都死光了嘛，有兄弟七人，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你知道主耶稣很有耐心，他一定笑眯眯就在那听，这些人讲故事讲得非常非常得意，他练习了好久，撇下妻子给兄弟，这个有意思啊，我死了撇下妻子给兄弟，还有这种说法。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哎，这是巨细靡遗，他讲得蛮仔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哎呦，你觉得耶稣会不会马上答？他一定不马上答，他一定等一等。看这撒都该人一个比一个得意，大家都笑眯眯在那等了。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为什么我们讲这种事情很危险？你想的有道理，讲的也有道理，演算的也有道理，耶稣四个字就完了，你们错了。为什么错了呢？因为怎么样？不明白圣经。很危险哦，因为他已经把剧本给你了，他已经把老教头都给你了，你要是不明白圣经，你要是你没有读过，你当然就不晓得这个所谓基督的奥秘是什么，你当然就不晓得天上的条件是什么，你当然不晓得有一天神是要我们交账的。神不是让你在地上做个好基督徒就算了，他有天国的标准的。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这个不晓得神的大能还情有可原，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嘛。哎，但这个问题问的挺好，他不问呢，主耶稣不一定告诉我们，他那么一问呢，主耶稣就讲了，当复活的时候，人怎么样？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咱们中国人一听到这个地方就放心了，天上怎么样？也不娶也不嫁，哎，这好。所以弟兄跟姐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地上弟兄是姐妹的头，天上也不娶也不嫁，那怎么样？那你的头是你的头，我的头是我的头，对不对？哎，可是你要想一想啊，这个也不娶也不嫁，跟也不男也不女一样不一样？没想过啊？我问你，男人复活跟女人复活一样吗？一样吗？圣经哪儿说的？死人复活，那死男人复活跟死女人复活，都像天上使者分几种，你知道吗？不知道哎，你不要太放心哈，你不要太放心。神造男造女，男人死了，后来那个女人也死了。照圣经讲，女人就是比较长命，这没办法。男人复活了，女人复活了，都变成不娶不嫁。可是他不是说都变成不男不女啊？那你说天上天使还有男天使、女天使？哎，我不知道，可是你也不知道，你懂得这意思吗？不知道的事情，别在那胡思乱想，因为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假如在天上神要从死男人收的活男人跟死女人收的活女人是不一样的话，那他在地上他跟你有不一样的安排，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对的。所以你不要整天在那说为什么弟兄可以这样，女姐妹不可以这样。不不不，整个的目的是神要收一批啊，从死女人要收一批像天上使者一样的姐妹，从死男人又要收一批像天上使者一样的弟兄，这个叫天上的光明，对不对？你不要有这么有把握说复活的都一样，因为不娶也不嫁，不娶不嫁跟不男不女是不一样的，你没办法说他一样。 所以男人在地上要做的事情要经过的磨练，跟女人要经过的事情经过的磨练是绝对不一样的。如果都一样，那还用讲吗？那你说这个事情老教头有没有说话啊？总教头有没有说话？这个我上次和大家说过了，这个我应该记得没错，已经上次和大家说过了。这个保罗年老了啊，快要死了，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这个啊助手提摩太，他吩咐的是什么事情？他吩咐啥事啊？你看看，他吩咐啥事啊？就使所献的外邦人得蒙悦纳。那这外邦男人怎么样蒙悦纳，跟外邦女人怎么样蒙悦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既然不一样，很可能复活也不一样，我告诉你。嗯，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把它换一换好不好？像我们上次一样，把男人换成女人，把女人换成男人啊，你念一念那可有意思了啊。第八节，我愿女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个勉勉强强啊。男人呢，又愿男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男人相宜。男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男人讲道，也不许他管辖女人，只要沉静。你说这个不合时代，这个不公平，我跟你讲，跟你的时代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跟你在天上那个国家剧院有100%的关系。你在地上学的是老生，结果到天上唱的是花旦，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对不对？什么事都有讲究的。哎，我们在休斯顿，有的时候我在收音机里面可以听到一个，这个应该可能从加州来的一个人，他是从台湾，他在讲这个京戏啊，他们唱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讲究，我说挺好玩的。嗯，他们的京戏出来有三白，你知道什么叫三白吗？靴子底要白，领口要白，袖口要白。那怎么样让它白啊？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他们干什么都有讲究。我们从这里到天上，我跟你说，干什么都有讲究。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你光觉得说我现在不错了，我现在也信主了，又蛮虔诚了，我也十一奉献，我会祷告，我甚至会教主日学了，可能都不够。因为它真的是有尺寸的，它真的是有标准的。在启示录里面，它不是叫那个使者拿一个围子去量一量吗？这一量，你给量出你的缺欠来，可麻烦喽。在以理书里面不是说要在天平上称出你的亏欠来吗？这称一称，量一量，你受不了了。哎，所以我们现在呢，无论是服侍的，是做父母的，哎，是做这个哈。大弟兄大姐妹的，小弟兄小姐妹的，你都有一个责任的，不单要信主，要把这个信仰传下去。我们现在办的这个牙医学校啊，对不对？曼菲斯华人京剧学院，你得好好搞啊。这里面要学的东西可多了，要学的东西可多了。每一件事情，除了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之外，你跟父母，你跟妻子，你跟儿女，尤其重要，我们彼此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全部都在考试范围之内。等你走完这一生，你到了天上了，国家一级也没有。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为我们特别立了一个外邦的老教头，叫做保罗，写了许许多多的信，你一切的问题在里面通通已经解答过了。但是你要是不念，也就不知道。你要是不明白，你就不会这样去注意，你还以为觉得自己不错。这是我和大家这次想提出来的一个交通的重点啊。但是如同我在那个教会的七十问里面所说的，这个说法并不是今天教会主流的思想，这个说法也不是神学院的教导，大家今天不看重这个东西。很多人反而批评保罗，觉得太骄傲太自大什么什么的，不是。你仔细去读一读圣经，你从这个观点去读，我相信你在读每一封书信的时候，你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会。你会知道说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呢，是被我所忽略的。那我们今天先随便挑一本书，我们就挑以弗所书好了，好不好？我们就挑以弗所书，我们看一看这个老教头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对我们有哪一些的提醒，我们就找大纲就行了。这个大纲一弄出来，你就知道说哪些是重要的事情。 你把这个重要的事情摆在家里边，常常在你的餐桌上和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和你父母之间呢，至少把它当成个问题来谈。像我太太整天就是不放过我哈，说我这个脾气大啦，习惯不好啦，我每次给她搞火了，说我都快60岁的人还被你管，像管孙子一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哈，他就是不放过我。那你说我要是聪明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有益呢，还是对我有害呢？为什么对我有益呢？他不只是他爱我，很可能主耶稣就是指着这个东西就是不放，对不对？他就是不放，因为别人不会管你的。你现在都在美国，你看你在学校做教授的，是不是？你做医生的，只有你讲话，你的病人都不能跟你讲话，你病人不能回嘴的，还有谁能够管得住你？没有啊。所以太太的话要听啊。我们今天抽签抽到以弗所书，反正他每一本书信里面他都有重点，而且他有重复的重点。这个重复的重点你要是不错过的话，那你至少有中奖的机会，对不对？你不能说考试要考哪几科你都搞不清楚，那你就去考，那不是开玩笑吗？那保罗写信有个习惯，有个传统啊，他先讲道理，讲完了之后呢，他就举出实际的重点。所以这个美国人讲道都是跟他学的，但是咱们今天呢反过来，这个道理呢咱们今天不用讲了，我们看看从后边往前看，他到底有哪一些重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以弗所书最后一章好不好，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往前稍微走一下啊。以弗所书6章第21节，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什么哟，你想想看 JJ 要是写圣经，他要把我的事情告诉你们，这话摆在圣经里干什么？你当然把耶稣基督的事情嘛，至少讲到教会的事情嘛，因为你知道这个老教头啊，他到处都是这样的话，他不但要你爱主，他要你知道他，你不认识他不听他不行，因为他有一个叫做关切我们的职分，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境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好叫你们知道。这不是只有这一封信呢，这个推基古这个人很有意思，保罗到处送他，送去干什么？都不是叫他去传基督，叫他去传谁啊？要把我的事情我的境况告诉你们。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讲的，一个外邦教会不能不知道保罗的事情，不能不知道保罗的境况，不能不知道神设他做外邦的福音的祭司，教会的执事，教所献的外邦人得蒙悦纳，不能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他最后的吩咐啊。我们今天我们看这个教会为什么我们会忽略到这件事情呢？因为在今天好像什么人信耶稣啊，只有外邦人信耶稣，所以我们就变成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这个罪人需要信耶稣，对不对？那什么人不信耶稣啊？犹太人不信，你碰到犹太人不要跟他传了。我刚去上学的时候，那个教我拉小提琴的老师是个犹太人，年纪很大一个老太太。我刚信耶稣，我好得意啊，就跟他传，传到他不理我，他说 I'm going to turn my back against you， 我听不懂啊，那是什么意思？犹太人就是跟你绝交的意思，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犹太人不信耶稣，对不对？可是在保罗当时他们不是这个样子，在当时使徒行传他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一定先往犹太人中间传，犹太人有一部分人信耶稣，然后剩下的人就不信了。可是这个情况在开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啊，你看使徒行传犹太人这个斯提凡的事件，他们门徒四散之后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传着传着传着，他为什么走到安提阿为止不容易传了？再往后你看保罗去遭到的逼迫有多么大，尸体反弹事件，3000人5000人，就算8000个门徒一起出去啊，他能够分散的也是有限的，对不对？当初老蒋跟日本人打仗，就是说看你小日本能够把中国吃掉多大，我们退守大后方啊。那日本人你就去分吧，你一个城分2个日本人，你能够分多少人？就门徒走到安提阿，就土耳其的边境走不下去了。同时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因为他们觉得好像这是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他们有太多的律法让他们不跟外邦人来往。等到保罗他们开始传道，他们传再回耶路撒冷报告，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么多年下来犹太人的福音其实没什么进展，当时就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就到外邦人的教会里面去传一些不该传的东西，保罗就很生气， 啊，但是当时整个犹太人的思想还没转过来，因为当时很清楚，有的叫做犹太人教会，有的叫做外邦人教会，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东西了。现在开始有些犹太人自己组织的教会，很多外邦人喜欢去，我家附近就有一个，他们那个叫做 Messianic Synagogue， 就是弥赛亚会堂，那个就是犹太人信耶稣的。一直到可能保罗都已经殉道了，彼得已经到了晚年了，他开始明白了，连彼得都是彼得后书最后写的时候，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保罗所写的一些的话，其中有难解的你不要去解，照着神给他的恩典写的。到最后犹太人的教会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原来神在外邦教会里面，就像保罗预先所讲，要得的那个丰盛的荣耀是大家事先不晓得的。他这个叫做基督的奥秘，怎么样借着基督耶稣基督在外邦人中间得到荣耀，而且把两下合而为一，这个我们在今天看好像不重要，在当时看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当时看这么重要这么突出，所以当时保罗这个外邦人使徒的角色也很突出。今天因为只有外邦人信耶稣，所以我们就说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太说外邦使徒保罗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若是我们看与保罗的教导有冲突呢，我们就觉得是可以商量的地方，我们觉得保罗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已，但是圣经真的不是这样讲的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最后也是一样，他讲到推基古，要你要知道我的景况，我的事情，我的职分。你要把保罗所有新约书信里面他给自己所提出来的那个名号，新约的执事，教会的执事，我深知福音的奥秘，是为了你们外邦人做了福音的祭司，你把这些名号通通写下来 啊比那个啊十八大还要精彩，你不能不害怕的。好，我们往前看第六章第十节，这是什么？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什么？刚强的人。要做什么样的人呢？刚强的人。你这一生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你都要靠着主的什么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就昨天真给我大女儿气死了，我这个女儿呢娇生惯养，但这种事情我不太愿意跟人家讲，因为娇生惯养谁惯的？当然我惯的。他只要有一点肉体不舒服呢，他就大发他的小姐脾气，他什么都不管，但是什么都伺候倒好了，他挺乖，哎，哪一点不舒服他就开始不行了。哎，昨天说巧不巧的，我家冷气坏掉了，休斯顿上了100度，哇，这个大小姐那可来了，所以我就在那边对他再三的训诲啊，对不对？拿出这个做爸爸跟做牧师18般武艺全部拿出来，我说咪咪，你就想想看，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你看这么热，我们全家哪个人像你这个样子？像你这样的人，神怎么可以用你呢？因为他已经19岁了，他对主耶稣还蛮有意思的。他一点表情都没有，他就 look at me， 他说 turn on the AC。 我说神怎么用你？他说很简单嘛，你把空调打开，神就可以用我了。他根本就没有意思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现在教养儿女是教养他做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是教他做一个刚强的人？其实不是，整个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要求都是一样。哎，我大概能够做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就好。我跟你讲，你把这个什么不错的基督徒、好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这些圣经没有的字统统拿掉，好不好？属于主的奴仆，对不对？这种字你就不敢随便用了。我这个人是一个属于主的人，他是约翰写约翰福音，他就老约翰就很有本事，他怎么叫他自己啊？主所爱的那门徒，主所爱的那门徒，现在要去看电视了，你就看不下去了，对不对？主所爱的那门徒现在又是游手好闲了，要去犯罪，你犯不下去。你要知道怎么称呼自己啊？你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刚强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不是刚强的人，那你人为什么会刚强呢？人为什么会刚强啊？现在他们这个那叫什么 Avenger 是吧？最新的电影是什么 Superhero 那个？新出来最红的那个叫什么 Iron Man 是不是 Iron Man、哎、Iron Man 为什么刚强啊？因为他有个 Iron Suit 嘛，很简单他有一个非常刚强的钢外套在这边，所以他叫 Iron Man。 你看看这个，就这个东西要穿戴什么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请问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没有穿戴，是因为神没给你呢，还是你没穿？再讲一次，是因为神没给你呢，还是你没穿？好，那你这样子，你没有做刚强的人，谁的错？我的错。你不能跟他说 turn the AC on。 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为什么要穿呢？你穿了以后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周围有没有很多魔鬼的诡计啊？有没有？有。你真有还是假有？你真的是觉得你，我很少听到基督徒讲说，我现在信主了，所以我周围都是魔鬼的诡计。没有啊，我现在很平安，我有神的保守，魔鬼在我身上没有力气，他一定拿我没有办法的，我只要信主就好。哎呦，我听得都难受啊。那个难怪你不要穿军装啊，对不对？天气这么好，你穿军装干什么呢？抵挡魔鬼的诡计。也就是说，你既然信主，你既然是天国的子民，你要成为天上京剧团的一级演员，他那个魔鬼绝对不放你的。他周围充满了诡计，他不是说你看见诡计再去穿军装，你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个诡计是什么，你就需要穿军装。我是不好意思问你，我现在这样问你也不好意思举手。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他信上帝，他不信魔鬼的，他信上帝的存在，他认为魔鬼不存在，他认为撒旦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或者已经被耶稣打败，或者因为科学时代啊，撒旦都给科学吓跑了。真的吗？你看他这里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看这个撒旦这个军团有多大，至少有几种撒旦啊，执政撒旦、掌权撒旦，还有什么天空的属灵气的撒旦，掌管一万世界的撒旦。你说我都不知道，我都没体会，难怪你不穿军装。彼得怎么讲？弟兄们，如果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稀奇到哪去了？哎，这不错，你读圣经会读到他的名字，这挺好的。哎，你们教会弟兄姐妹偶尔打电话给我，但是不错啊，没有人以为稀奇，光跟我讲说，哎，我们教会试炼蛮多的，大事情蛮多的，就没有人再加一句话说很奇怪，信主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啊？我们传福音建教会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你们的同工没有一个这样跟我讲话。感谢主，不要以为稀奇，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还多了呢，空中的掌管幽暗世界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是点了名的贵教会啊，贵京剧团、贵中医学院啊，绝对是视你们为眼中钉。要做刚强的人，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全副军装从第一个什么？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哎，真理是什么？神的话是真理，但是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当作带子束腰的？你看这 Superman 啊什么，他为什么要把内裤穿在外面？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哎，有个腰带束腰，哪来的？就这来的，跟你讲。但你什么东西是拿来束腰用的？什么真理是拿来圣经束腰？现在圣经有和合本，对不对？纸版的、横版，我没看见束腰本的，你说真理？什么叫做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什么意思？背很好背啊，再问啊，这个高级知识分子都答不出来了。我们答不出来，老百姓还答得出来吗？你说我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用背的，他不是用穿的。他觉得背完了就穿完了，没有啊。什么叫做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真理是什么？没答案。第二个，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公义当作护心镜，这个稍微可以懂。遮胸怎么个遮法？什么叫做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护心镜是什么？你看看吧，怎么穿戴？因为它不是要我们背啊，它是要我们干什么？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真理是和什么地方有关系？和腰有关系。公义和什么地方有关系？和心有关系。那还有呢？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你在什么情况你才算是把这个鞋穿上？你看吧，我们都是一问三不知，怎么办呢？拿着信德当作藤牌，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哎，这个我们这位家拿着圣灵的宝剑。难哦，不这么简单哦。怎么穿？怎么背？很好背啊，乐历上也有啊，是不是？诗歌里也有啊。 怎么穿？你到底穿上没有？
难怪我们不是刚强的人，因为你那个 Iron Man 那套衣服没穿上。哎呀，呵呵，所以我说今天给弟兄姐妹开一个头，讲道的人不会讲，预言不会讲，就是你们大家回去好好的研究，对不对？我也不会讲。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还不知道多少，并且要为这个事情害怕，因为你不可能做一个刚强的人，你连撒旦都不是，你连仇敌在你的周围的诡计都不晓得，你怎么做这个刚强的人呢？还要干什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哎，谁做这个事儿了？我们是有事祷告，没事不祷告。你看看这里所画的一个刚强的人的图画，跟我们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第六章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现在有多少人做仆人的？你们做仆人的，这个其实就是从前做奴隶的，对不对？所有从旧约到新约，只要是神用的人，有没有一个人不称他自己为仆人的？有没有？大卫有没有说他自己是仆人？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自己是仆人？保罗有没有说？每个人都讲啊。如果他们都是仆人，我们是不是仆人？是仆人。你要记得你是仆人，你才会去认为这些仆人的要求对你来说很重要。假如你是一个仆人，你是专门扫地的，然后今天主耶稣给你小道消息说主明天就来了，而且你是被提，那我请问你，你今天在地上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应该是什么？扫地。扫地，你扫了干什么？我整天就烦我太太，那你这个要 recycle 的东西你把它弄得这么干净啊，还把它抬起来，还塑胶瓶子上那些标签都剪掉，那你不是没时间了吗？你干嘛？他说应该这样做。我说这么多应该做的事情你干嘛做这个事情呢？我问你谁对啊？谁对？天下还有不对的，还有不对的太太的吗？做仆人有仆人的本分，不过是仆人你就做仆人应该做的事情，从地上做到天上，这是我的本分，本来就应该如此。但你如果不以为有个叫做做仆人的训练，那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没关系，对不对？好了，以弗所书再往前，哎，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以弗所书现在几个重点，要做刚强的人，你怎么做仆人，这个老教头给你调好，怎么做儿女。前面呢，哎，上面一大段，从这个22节，你们干什么？你们做妻子的。这个现在还有没有问题了？为什么要顺服你的丈夫啊？为什么要顺服？因为保罗说的，因为保罗说的。你再要知道为什么的话，我只能告诉你，在天上的虽然不娶不嫁，但绝对不是不男不女。女人有女人的功课要学，男人有男人的功课要学，对不对？男人要忍受他太太的唠叨，而且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跟太太过日子要效法耶稣基督。你不要笑，这段话真的就是彼得在讲夫妻生活的时候讲的，你都忘记他是讲这个东西。婚前辅导最重要就是把这两句话像写对联一样送给他先生。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我跟我太太吵架，我太太说你脾气越来越大，我说你讲话这么凶，她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可是你呢越来越糟糕。哎呦，我说这个太太是真会讲道理。男人的功课就是要忍受妻子的唠叨，对不对？因为除了你的妻子没人会管你了，谁管不住你，谁也看不见你的毛病。可是妻子的麻烦是什么呢？顺服自己的丈夫，对不对？这里面有没有废话？顺服归顺服，顺服跟唠叨两回事情。我可以顺服，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说我是在顺服你。你可以笑眯眯的跟他讲，你可以愁眉苦脸的跟他讲，但你可以不断的提醒他，我之所以听你是因为我顺服你，然后到时候你就知道你错了我对了啊。但是我还是顺服你，不要贪眼前的啊，来日方长，上帝一定替你伸冤。男人是很笨的啊，他有个主意他讲出来他觉得那就是对的，你不要理他。你明知他错了，你笑眯眯跟他说可以呀，我顺服你，咱们就试试看吧，对不对？ 这个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废话在里面？没有吗？你们这个中文程度真的是不行啊！你还顺服别人的丈夫？什么叫做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要说自己的丈夫？你知道为什么要顺服吗？因为丈夫是你自己的，丈夫就是你自己。你基本上要把丈夫，哎，你要把丈夫当成一个低能儿，一个残障儿。真的吗？你就想想看，保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假如有一条腿它是不体面的，就怎么样？越发加上体面。你假如有一条腿是不好用的，不好使的，那你怎么样？你顺服不顺服他？你顺服他，他走得慢就走得慢吗？你有没有，他越是不好使，你就是越是要跟他唱反调？没有的。因为那为什么？因为那条腿是你自己的腿，丈夫是你自己的，所以你要顺服他。这个很简单的，你可能不需要他来管你，可是他实在是需要你的顺服，要不然这个男人呢，简直就是没办法。但我再说，这个我真的不是开玩笑，你顺服归顺服啊，你真的可以不断的提醒他你在顺服。哎，你有的人他是这样，他那个很有本事，我自己从来不这样做，他祷告的事情他都写下来，对不对？然后说主什么时候回答了？那我给你个办法，你顺服你丈夫的事情你都写下来，然后到后来是什么样的不好的结果，你以后也可以写下来，对不对？他过生日你把这本本子送给他，以后他没这么多主意了。这个丈夫啊，尤其现在的中国男人呐、啊，尤其是河南人呐、啊，这个没办法的。自从我爹到我自己，到我认识好几个河南弟兄，一个样子吧。你知道为什么吗？亚当是土造的，河南人是黄泥巴造的。那个黏呐、啊，那个就转不过来啊，就是没办法。哎，需要太太，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借着这个过程，神会把你变成玛利亚，神会把他变成彼得，你到了天上的国家一级演员。你如果越过这个过程，你就麻烦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看这圣经里面谁好，玛利亚好是彼得好？哪人讲吗？玛利亚一信主好像就已经可以被提了，没问题的，对不对？那彼得呢？哦，那主耶稣复活，彼得就上去了，那不得了啊！到最后外邦教会都没办法交给他，因为这个小子毛病太多了，做使徒了，保罗都出来传道了，他还犯毛病，还被保罗指责，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可是主耶稣偏偏有没有把教会交给玛利亚？有没有？他把教会交给弟兄，交给姐妹，不单交给弟兄，交给一群的什么样啊？一群的河南人。就让他们去搞吧。可是我跟你讲，搞到最后呢，教会也起来了，这些人也成圣。玛利亚需不需要经过这一套东西？玛利亚不需要，主耶稣复活一叫他玛利亚，他就可以了，拉婆尼他已经可以上去了。可是很不幸，玛利亚还要嫁给不知道哪一个使徒，跟着一同来去，吃了多少亏呢？大概从来也不听，跟他们讲呢，一句都没写在圣经里面。你讲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弟兄们需要经过种种服事的磨练，种种的错误，种种的摸索，这是神所命定的。姐妹不一定，姐妹可以很亲近主，可以很快明白神的心意，她要做的事情也少。可是我跟你讲，哪个弟兄能够做妈的？没这样的事情。姐妹有姐妹的事情要做。彼得的书信里面特别特别讲到，你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神的眼中是看为什么极宝贵的。晓不晓得这句经文？在姐妹身上有一些的特质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极宝贵的。那一句圣经你不会背没关系，我请你从创世纪找到启示录，你有没有找到说哪一个弟兄的特质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极宝贵的？一个都没有。女人的生命里面，地上的生命，还没有复活的生命，在她里面有一个特质，今天神就看她是极宝贵的。弟兄，你再服侍主，神没有这样一句话对你。可是女人这个特质
必须是在这种黄土高原的弟兄的压迫底下，愚昧底下，慢慢给你搞出来的。因为神要这样的弟兄，神要这样的姐妹，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把事情做好就好了，把教会办起来就好了，把儿女养起来就好了。不，到最后神所要收取的是什么，你如果不明白这个公投在说什么的话，你白忙一场。二十八节这一句就够了。丈夫也当干什么？这里面最难解的一句话是什么？丈夫也当干什么？照样爱妻子。照谁的样啊？照谁的样啊？照基督的样。这时候你不能打保罗，保罗没取代他。照基督的样，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哎呦，这个东西很麻烦，因为你的妻子可爱不可爱啊？我的妻子不管我的时候，不唠叨我的时候，没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不累的时候，很可爱。可是他大部分的时候都在这四个时候之内。如果这件事情这么容易，他就不要你照样了。连他很可爱的时候你都要照样爱妻子，但是基督到底怎么样爱教会？所以我就说你得去读啊，你得去好好的知道啊。我们常常说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啊，但是也许我们在一路往前走，你要去把一些其他重要的词找出来。我也给大家讲过保罗用的字，我没有去数过，但是这个次数绝对不少于信，就是知道明白晓得。你们要知道知道知道，不是在乎你信信信，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照样的话，那你再爱你的妻子可能都爱错了，对不对？好了，我们就先停到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如果你真的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应该害怕。我很害怕，我真的是很害怕，唯恐到时候是白忙一场。不是说我们不得救了，而是说就是天上的这个京剧团呢，这个国家剧院来讲，我们到时候还是一批老外啊，那就很麻烦了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且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如此丰富充满荣耀的心意。主要请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光知道过地上的日子，我好像不晓得你在天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我们也不晓得在地上每一件事情，从我们的婚姻到我们的教会到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了个美好的工作，因为我们本是神的工作。在天上的碧玉成黄金街，在天上的玛瑙，各种各样贵价的宝石其实就是我们，有男宝石有女宝石，有照你心意所雕塑成各样各样美丽的彰显你荣耀反射你荣光的宝石。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招，这是你给我们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把握在地上的每一个危机，每一个软弱，每一个夫妻之间的冲突，每一个教会的问题，每一个弟兄姐妹之间的矛盾。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都是神的美意在我们中间运行，因为我们真是你的工作。我们也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把这个保罗这个公投非常明确毫不客气的不断的强调要我们去注意这件事情，要我们听从他为我们所设立的规矩，所留下的吩咐，以及所提出的标准。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刚强的人，知道我们是在各样仇敌的诡计之中，为了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昏睡掉，能够从神的旨意中偏离，能够躲开你试炼我们的火，能够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工程没办法做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仍然是中国人在你的面前信主的头几批，求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美好的工作，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继续下去，让我们这群人以及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在天上彰显你的荣耀。求你把你圣经里的话留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晓得我们真是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不是看戏的，我们乃是演戏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阿门。